空中辅导为您预备的特辑离婚辅导与关怀，今天要进入第四课。第四课我们要探讨的内容就是如何与离婚者同行。我们知道夫妻关系如果是走到尽头，两个人决定分开，离婚以后呢，要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情绪跟压力，这一些呢，除了当事人要直接的面对之外呢，他们更需要同路人的关心跟同行。做一个基督徒，相信我们都不想走到离婚这一地步。如果不幸的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实在是需要身边的人的体谅。那其实呢，教会呢，就是其中一个给予他们支持跟关顾的一个重要的群体。所以今天我们在离婚辅导与关怀的第四课呢，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守望离婚的肢体。首先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离婚的故事。王姐妹她信主两年多，而她的丈夫呢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她常常一个人来教会参加聚会。但是最近呢，发现王姐妹她非常的忧郁，非常的不开心。跟她谈过之后呢，发现王姊妹的婚姻出现了问题。王姊妹她哭着讲出她的婚姻破裂的情况，她对她的将来呢感到非常的彷徨无助。王姐妹呢，其实她是在18年前结婚，所以他们结婚呢已经有18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孩子。当时她的丈夫呢学历非常的低，只是一个文员。那姊妹呢，她就看到丈夫有一颗上进的心，所以王姊妹呢就不断的付出牺牲，使丈夫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去进修。慢慢的，她的丈夫在事业上发展的越来越好，后来呢丈夫就成为公司里面的高层。可惜她的丈夫没有因为妻子的牺牲而爱惜他，反而觉得妻子好像是越来越跟这个社会脱节，他们之间沟通没有办法谈得来，感到妻子谈的内容跟自己想的都有一些出入。相反的，而公司里面的一些同事呢，却常常能够善解丈夫的一些想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丈夫呢就开始有了婚外情。于是呢，他就跟王姊妹提出分手。他的丈夫为了回报妻子过去的支持吧，就给他了很多的钱。丈夫呢就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坚决的离婚。那王姐妹呢，在无法挽留之下，只好无奈的接受了离婚的结果。其实从王姊妹的这个离婚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王姊妹她要面临离婚，实在是让她非常的痛苦，而且她的处境呢没有办法跟她信得过的人去分担。我们说离婚者身边的群体，当我们发现教会有这样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帮助他们，尽快的稳定他们的情绪，避免负面的情绪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呢？无论离婚是当事人主动要求或者是被逼，离婚本身对当事人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也会导致一些转变，比如说身份啊、角色啊、生活模式还有灵命的状况都会有一些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事人很自然的会经历一系列的情绪的反应。这个情绪的反应呢，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讲过，首先呢就是否定事实，接下来就是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呢就是愤怒、沮丧、抑郁、讨价还价、接纳。以上的这些情绪呢，不断的高高低低的起伏，而且呢 会常常的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根据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一般离婚人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的从创伤当中走出来。如果当事人的创伤得到医治，人生意义重新的建立，可以化悲愤为力量。离婚者需要主的安慰跟心灵的医治，然后慢慢以信心跟勇气去重建离婚之后的生活。刚才我们提到，离婚者需要别人的接纳。如果我们要接纳他们，除了要明白他们的情绪的反应之外，也要知道他们离婚之后，由于生活跟身份的转变，他们会出现很多的疑问，而这些疑问呢，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关怀者，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些他们常常会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问自己，我到底是谁？离婚之后没有另外一半了，我不再是别人的妻子或者是丈夫，我怎么面对其他人的眼光呢？另外，他们也会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会离婚呢？为什么我的婚姻会到这样的下场呢？还有，他会说，我能够一个人活下去吗？内心的伤痛会熬到什么时候啊？最后他会说，我能够快乐的活下去吗？还是会一直痛苦下去呢？离婚者除了有这样的疑问之外，他们的生活习惯呢也会被打乱。比如说，变得喜怒哀乐，他们的情绪变化无常，有的时候很快乐，有的时候很伤心。好像在几分钟之前还是嘻嘻哈哈的，但是突然间呢，他会感到非常的沮丧，又会觉得被藐视。离婚者很容易感到别人的轻视，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不被了解，好像被别人就是给自己一个标签，就是我是失败者。还有就是会感到被遗弃。离婚者呢，不仅仅感到被别人以歧视的眼光来看自己，他们更会以为别人拒绝自己，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人都不喜欢自己。最后就是他们打乱了生活的秩序，离婚以后呢，他们的生活饮食跟起居习惯被打乱，甚至功能失调，有的时候呢几天不吃饭，不想见人，不愿意讲话等等。也有的人觉得，哎呀，家丑不可外扬。有一些人呢，更有那种报喜不报忧这样的一个看法。又或者，离了婚的人，他们会担心别人的看法，所以呢，就不表达感情。能隐瞒，能压抑，就尽量的隐瞒，尽量的压抑。无论是离婚的朋友还是他们的孩子，他们都要尝试把自己心中的感觉表达出来，释放心中的伤痛跟愤怒。不过在抒发情绪必须要有合理的对象，我们作为离婚者的朋友的同时，必须要学习无条件的接纳跟包容他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反思我们对离婚者的看法，我们不要轻看他们，更不要评论他们，要学习陪伴他们，成为他们的同路人。那以上这些呢，都是刚刚离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状况，我们要学尊重他们的感受，给他们机会去表达内心的情绪，并且去接纳他们的想法。讲到这里，那教会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婚姻破裂了，教会又应当怎么做呢？当社会上的婚姻家庭破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教会要怎么样回应这个离婚的问题，以及如何的关心离婚者呢？有几方面。第一，就是牧养与教导。 作为一个牧者，必须要好好的教导，所以教会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信徒正确的婚姻观念。如果教会是一个为主发声的重要的群体，教会有责任向这个世界宣告神所设立的婚姻和家庭的意义，并且教导信徒要努力的捍卫神所赐福的婚姻家庭。基督徒的父母也有责任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认识婚姻的真实的情况跟困难，也要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婚姻是一生的承诺。事实上，我们说离婚不仅仅违背了神设立的婚姻的意义，它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对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带来严重的伤害。教会除了安慰受伤的离婚的家庭的成员之外呢，也要尽力的预防弟兄姐妹避免离婚。所以教会除了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信徒有一个正确的婚姻观之外呢，也可以从婚前辅导入手，帮助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建立长远家庭关顾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说除了婚前辅导需要在这一方面有一些教导跟关顾之外，当一对夫妻结了婚之后呢，也要继续的关心走进婚姻里面的夫妻，让这些年轻的夫妻在教会里面在婚姻方面能够得到喂养，使教会的牧者跟传道同工还有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这一些刚刚结婚的夫妻的一些支持或者是同行者。第二方面教会可以做的就是关顾离婚的家庭。如果有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分享自己的离婚的问题的话，作为肢体的弟兄姊妹必须要为他们保密，在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之下绝对不能够公开这些事情，免得当事人面对过多的关心跟关注，更不要扮演专家的角色来论断对方的情况，或者是当你知道有肢体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离了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批评或者是教训对方，因为这样做会让当事人感到非常的困扰。除非你是专业的婚姻辅导专家，否则不要随便的给意见。对于已经离婚的信徒，他们需要的是关怀跟接纳，不是指责跟定罪。至于教会要如何的成为离婚家庭的邻舍呢？又如何的接纳他们呢？对于这些教会来说，教会可以成为重要的一个支持，帮助离婚家庭的子女成长，让孩子们重新的建立对群体的信任，帮助他们确立家庭跟伦理的正确的价值观，并且给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榜样。这不仅仅是牧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离婚者本身已经感到非常的内疚了，所以作为教会的牧者跟弟兄姊妹，不要在他们的旧事上或者是婚姻的问题上面继续的让他们伤痛，而且我们也切切的要记住，不要催他们发展新一段的婚姻的关系。我们看到很多的离婚者，当他们离了婚之后呢，都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家人呢，就开始催他们进入新的一段婚姻关系。当我们知道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单是要聆听跟帮助他们，在伤痛当中也让他们能够从神那里得医治。 一方面，离婚的人可能要为自己的过犯跟罪孽向神认罪悔改；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需要弟兄姊妹无条件的接纳。那教会呢，就应该把他们看成一般的信徒，绝对不要标签他们，并且给予他们关顾，就好像耶稣让撒玛利亚妇人为他做见证一样。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四章28-42节的经文。我们关怀离婚者，不代表我们把离婚合理化，我们只是尊重别人的决定。在约翰福音第八章11-11节里面也谈到，耶稣对行淫的妇人的态度呢，绝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当时耶稣没有回避谈起这个妇人的罪，只是怜悯他，耶稣也没有斥责他，甚至把他从群众当中拯救出来。但是耶稣却提醒这位行淫的妇人不要再犯罪。所以教会呢，必须肯定神愿意饶恕离婚者的信徒，使他们从内疚当中得到释放，并且真正的能够靠着神得医治，也能够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说，那离婚的人能不能够侍奉呢？我深深的相信，在婚姻上面失败的人暂时是不适合服侍的，但是呢，不适合服侍不代表我们不接纳他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当我们面临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婚姻破裂的时候呢，教会应当如何的关心这些离婚者。首先呢，是牧养跟教导；第二呢，就是关顾离婚者的家庭。那现在呢，我最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提供辅导跟栽培。面对离婚的个案，教会可以更加积极地做好预防的工作，比如说栽培一些在灵性上和婚姻生活上比较成熟的夫妻，鼓励他们在神学院里面进修，或者是邀请婚姻辅导专家到教会训练他们，让这些成熟的夫妻有能力成为婚姻有困惑信徒的同行者，在适当的时候来帮助教会里面有需要的家庭，帮助信徒彼此勉励学习相爱的功课，把这个家庭成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地方。这三方面呢，我觉得教会真的是要努力的去做。这样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预防，第二方面有这样的离婚者的信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鼓励他们，陪伴他们。第三方面就是提供辅导跟栽培，这是作为一个教会来帮助离婚者的这几方面。那下面呢，我想跟大家继续看的就是，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如何的与离婚者同行。除了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可能也会认识或者是接触到一些面对离婚的问题，又或者我们会跟那些已经离婚的信徒相处。如果我们认识一些因为离婚而受到情绪困惑或者是生活有难处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第一，就是用爱心跟耐心聆听。当事人可能需要空间来讲整个离异的痛苦跟婚姻的历程，又或者是对某些人来说，说出自己的感觉并不能够疏解心中的痛苦，反而会使他们觉得更加的痛苦跟难过。无论如何，他们需要的是别人的尊重。离婚者承受很多的伤痛，那我们呢，要从心底里面发出那种关爱来对待他们，以怜悯的心讲一两句 鼓励关心他们的话就足够了。比如说，你还好吗？我知道这样很不容易，任何的情况我都愿意支持你。这些话呢，就是一种关怀跟支持，就好像是箴言书12:25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所以我们要学习用心聆听对方的心声，不加批评，完全的尊重体贴对方的感受。第二方面，就是要帮助当事人接纳他想念配偶的情绪。有的时候当事人不能够接纳自己还在想念配偶的感受，特别是被配偶遗弃的人，自己感到非常的伤痛，而且呢没有办法放下配偶，所以呢就感到自己非常的自责，明明离了婚，但是自己的心中却一直想着对方。那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我们先要肯定当事人是一个有情感的人，友善的帮助当事人先接纳自己，让他们明白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明白他们面对离异就是一种失去的哀伤，情感创伤要康复过来，我们说大概也需要2-3年的时间。每一个情感受伤者的需要都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尊重跟陪伴，这样才能够帮助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第三方面，就是以行动来关怀离婚者。我们先要以祷告为这个受伤的家庭求平安，并且表示我们的关怀，乐意协助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让对方感受到。除了在言语跟陪伴上面，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行动来关怀那些离婚者。这些行动看起来很不起眼，可是却能够贴近对方的心情跟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真的是可以帮上忙。比如说在他们很忙碌的时候，可以帮他们看一看他们的孩子，或者是指导这些孩子做功课，又或者是离了婚的姊妹家里面的家电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修理家具电器，或者是为他们煮一顿饭，打扫他们的房子，陪他们去看医生等等，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这些行动呢，是其中一些帮助离婚人士慢慢的去适应生活的一个好方法，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跟同在，并且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就如以弗所书2:4那里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四方面，就是以鼓励离婚者不要封闭自己。我们看到离婚者他们的情绪不稳定，有的时候会封闭自己的时候呢，一定要鼓励他们不要封闭自己。当一个人伤心难过，很容易把自己藏起来，不愿意跟人来往，也会被负面的情绪捆绑，所以要寻求同辈的朋友的支持跟关怀，这样就能够让这些受伤的人能够重新的建立自信。有一些离了婚的信徒不想再参加教会的聚会，其实聚会是让弟兄姐妹走在一起，互相的鼓励分担跟安慰，这种关怀正是离婚者所需要的。就好像是希伯来书10:24-25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的勉励。鼓励离婚的家庭多一点的参与教会或者是社区的活动，帮助他们开拓支援的网络。第五方面，就是 切记不要强迫或是建议离婚者再婚。有的时候亲戚朋友因为太迫切想帮助离婚者赶快的脱离伤痛，用强迫或者是建议离婚者再婚的方法，这是不对而且非常危险的。这样做的话只会增加他们的压力，使他们更迷茫更痛苦。离婚过后匆匆忙忙的再婚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说离了婚的人在离婚的头两年到三年，很少人能够完全的放下对自己配偶的感情，所以他们若在短时间之内进入新的恋情的话，不单单没能够完全的投入感情，结果把之前的配偶没了结的心结带进了新的关系，令双方的感情纠缠不清，甚至把新的对象变成配偶的替代者。这对双方是不公平，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健康的亲密关系。所以亲朋好友在关怀的过程当中千万别用错了方法。第六，就是正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我们要鼓励离婚者要来到神面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天父一直关心那些感到苦恼心灵伤痛的人，并且告诉他们透过祷告和读经来亲近神。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因为有神的原因，使他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改变，有力量去面对困境。最后一个就是重建当事人的自尊心。当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创伤的时候，他们会失去自我价值，常常的反问我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这是很多离婚者的心声。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神是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都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耶稣的眼里面我们非常的宝贵。要帮助他们重新的建立自尊，在乎当事人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包括自己的美跟自己的缺点，不过分的看自己过高，也不过分的看不起自己。我们可以帮助当事人发掘他们的善良、自爱、有原则等等的优点，从当中来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自尊。无论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在生活上面，当我们遇到一些有需要的人以及一些因为离婚而受伤的人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安慰和勉励对方之外，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实际的辅导的训练。所以求主先纠正我们对离婚者的观念跟情绪，放下自己的想法跟假设，努力的贴近受伤者的感受，以适合的方法跟言语来关心对方。求主使用空中辅导的离婚辅导与关怀这个特辑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守望离婚者的生命，在主里面学习彼此分担同行。